好，那我们就就着昨天的继续分享哈。昨天呢，其实我们分享了阳虚体质。阳虚体质呢，我们昨天主要是从阳虚体质的主要表现，其实它最典型的就是怕冷，不容易出汗。那阳虚体质呢，它最容易得的，像比如说我们说宫寒不孕了，痛经啊。包括是咳喘呢，就是肺阳虚的咳喘，以及脾阳虚的拉肚子，甚至说很多关节炎，这些都是阳虚体质非常常见的疾病。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阳虚的这些疾病？那其实很多跟我们生活的这个生活起居饮食有很大关系。你比如说，被寒冷偷袭，就是感寒，或者是长期熬夜。或者是就是过度吃这些清热解毒的药物，还有暴饮暴食，甚至说遗传过度劳累等，这些其实都是导致阳虚的因素。那今天呢，我们就重点来分析，来一起分享这个书中介绍的阳虚体质的，就是我们怎么来通过饮食，特别是通过蔬菜，我们来了解哪些蔬菜其实对于阳虚体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调理。包括我自己，其实从昨天，因为我会先看完这本书嘛，相关的内容，那我其实昨天我都催着爸妈说，哎，今天因为这两天。天气像南昌的天气变化还是挺大的，就是会突然冷起来。我就跟妈妈说，哎，帮我去那个买一点那个韭菜回来，然后炒一下，炒点豆芽吃。那其实这些呢，都是我昨天看了以后，其实我都会马上用于生活。虽然我不是阳虚体质，但是明显的这个天气的寒冷，让我觉得吃了以后就会特别的舒服。那其实呢，对于阳虚的这种体质的常见的蔬菜哈，并不是很多，主要是有七个，我也给大家就是一一的那个分享哈。七个呢，其实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像南瓜呀、豆豆啊、韭菜呀、生姜、黄豆芽、茼蒿等等。这些呢，其实除了豆豆，可能我们不是特别常见的话，其实其他都是非常常见的一些蔬菜。那在我们了解自己体质之后，我们通过这样的饮食，哎，我可以多吃一点，那其实对于我们体质慢慢改善都是有帮助的。那好，我们一个一个的看哈，这刚才说的七种推荐的这个阳虚体质吃的蔬菜里面，我觉得我会重点给大家分享的应该是韭菜，韭菜，然后其他的我都会有针对性的，然后。来跟大家来讲一下主要的一个内容。首先看第一个蔬菜吧，豆豆。豆豆，我们书上也说种出温暖的元阳种子，什么意思呢？其实对于豆豆，然后它主要的作用是温阳，尤其是像脾胃虚寒的呀、肾阳虚弱的这种情况，可能这样说大家还是觉得很陌生。那我再说一下，比如说经常这种怕冷的，然后腰痛的、面色苍白的，这些其实都是典型的肾阳虚哈。那脾胃虚寒这里比较典型的书里举的一个例子，说是打嗝。这个打嗝呢，跟我们平时饮食就是吃饱饭以后打的那个饱嗝还不一样，它是不停的打，叫我们叫阳虚的这种打虚嗝。这种打嗝的时候，它声音会比较低，而且越饿的时候越打。那打这就是不断的连续的这种打嗝的时候哈，就可以吃点豆豆，它的效果非常明显。这是书里推荐的一种。这是第一个，豆豆它本身具有的作用是温阳，尤其是脾胃虚寒的、肾阳虚的。那第二个豆豆的功效呢，其实它还有一种，它就是它可以帮胖人瘦，或者是帮瘦人胖。为什么这么说哈？其实总的来讲，胖人也好，或者瘦人也好，昨天我也说了，其实它都是一种虚的状态，都是虚的状态，其实都是。脾胃的这种整个机体的阳气不足、运化不足，那其实我们来想，胖人他是吃了，他其实是消化不了的，然后他其实就是停滞在体内；而瘦人呢，他是大部分精华他都直接排泄了，他是根本没有吸收的。 那通过这种改善，饮食的这种改善，它可以起到一个我们经常平时比较大家好理解的说双向调节的作用，这是一个刀豆的。然后刀豆这里要注意一点的哈，就是刀豆它呢，生食就是生吃是有毒的，所以一定要这个高温焖煮，或者是先吃的时候一定要水焯一下，要煮透来吃。这个时候可能有人会问说，哎，那我还不知道刀豆到底是什么样的，是什么样的蔬菜。说实话我也帮不了大家，因为我也不太会做饭。大家其实，但是我今天是百度了一下，这个蔬菜反正我也是见过的。当然这个得靠大家自己哈，也许大家比我，就是我一提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因为这是我自己的这个缺陷，我对蔬菜这个不太会做饭嘛。那这是第一个推荐的，这个对于阳虚的推荐的是刀豆。阳虚的人呢，或者是与阳虚的这种症状的，或者这种表现的人，还可以多吃的一种蔬菜，第二个推荐的是南瓜，它叫集天地阳气于一身的太阳战车。那顾名思义了，就是它是可以给阳虚的人带来温暖的，叫太阳战车，像太阳一样温暖。那对于南瓜来讲，我只想强调两点吧。第一点是南瓜呢，它是偏性温的，其实你看南瓜的样子大家都能感觉得到，它是很温暖的感觉，像太阳一样非常温暖。但是南瓜呢，它是性温，但是它有点偏湿，就是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南瓜吃多了呢，它容易滋生湿热。所以像后面我们会继续提到哈，像痰湿的或者湿热体质的人就要稍微少吃一些。而且像有这种皮肤病的，皮肤风瘙痒啊，或者黄疸啊，脚气的这些人，也不太适合大量的吃南瓜，这是要注意的。那第二个呢，南瓜适合哪些人吃哈？它适合这种我们说的脾胃虚弱的、脾虚气弱的、营养不良的，还有很多这种三高的、糖尿病的，这样的人是非常适合吃的哈，非常适合吃的。那但是这里就刚才也说的，就是如果是你是痰湿体质，然后又有糖尿病或者又有高血压，那你就要稍微少吃一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大家看的很多养生节目里会告诉你说，哎，那个糖尿病人要多吃南瓜，而有的人吃了以后反而没有效果。那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他本身他虽然是糖尿病，但是他的体质，比如说是以湿热为主的，或者以痰湿为主的，那也是不适合吃的。所以我为什么一直这么推崇体质，它不是对人而言，也不是对病而言，它是根据你的这个体质状况来给你一个科学的建议。就跟很多人测完体质以后，我可能没有见过他，但是我都能判断出来说，你肯定，比如说你面色有可能是苍白的，或者是我会说，哎，你肯定是有一个大肚子，哪怕没有大肚子，你的那个皮肤或者你的肉一定是很松软的。其实这些我怎么得来的？其实也，比如说还可以推断出说你唇色可能比别人暗，或者是你手脚经常是发凉的，这些其实都是通过这个体质它测试的结果可以反映出来。包括后面会提到痰湿体质的人，他的性格一定是偏温和的，他讲话也是非常就是比较平稳的。而阴虚的人一定是这种暴脾气，非常容易这个他属于积极外向的，但是也非常容易发火的等等哈，这些其实都是我们从体质里面可以得到的信息，也由此是来给大家一个这个才能有针对性的建议。好，这说的有点多哈，不是书上的内容。那第二个，在刚才说的第二个就是哪些人适合吃，哪些人不适合吃。关于南瓜里面还有一点，其实是南瓜我们知道哈，它还有南瓜籽。南瓜籽适合哪些人吃哈？南瓜籽特别适合男性，尤其是有前列腺疾病的，还有男子，而且男子哈，男性多吃南瓜籽呢，它 不仅可以预防这些前列腺疾病，降低它的发病率，而且对男性的这个精子也是有非常非常有益处的。这是这个推荐的第二种蔬菜，南瓜。那接着推荐第三种蔬菜，也就是我刚才说的，非常适合这个季节春季来吃的一个蔬菜，韭菜。韭菜呢，其实它呢有一个俗称，它其实韭菜还有被称为素食里面的狗肉。韭菜还有很多别名哈，像它叫壮阳草啊，或者叫起阳草啊。我不知道大家其实有没有这种认知哈，应该多多少少都会有。像我们有学医的很多同学一起吃饭呢，或者是经常会说一说点韭菜，肯定很多人就会说啊，这个对韭菜要多吃点，你应该多吃点，就是经常会开玩笑说它补阳。其实一点都不夸张，这是韭菜它本身的这个腥味决定的。而且韭菜它最好呢，它是以春季，它其实韭菜是一个春季菜，它也叫懒人菜。为什么这么说哈？就是韭菜，因为它可以这个叫使我们体内的这个阳气能够迅速的打通，然后而且呢，我们叫韭菜它可以通阳嘛，要正月的葱，二月的韭菜。之所以说懒人菜呢，是它其实可以是改善我们这个阳气不足、缺乏机体、缺乏活力的这种状态哈。你像比如说像韭菜了，像大蒜了、葱了、洋葱，还有一种就是像野蒜一样的那个星渠，这五味菜呢是我们经常说的五辛，很多这个佛家人是不去吃的哈。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也是说，因为这些菜尤其包括韭菜在内，它其实它可以让我们激发我们体内的阳气，然后但是同时可能会容易出现这种烦躁啊、发怒啊。阴虚的人是不适合吃的，吃了会火上浇油，但是对于我们阳虚的人或者有阳虚症状的人来讲，吃一点韭菜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这是第一个关于韭菜的。第二个关于韭菜的呢，就是我们讲韭菜它还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叫洗肠草。书里推荐了一种方法，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哈。他说韭菜不用切，然后直接用水戳一下以后呢，就放食盐跟芝麻酱，它可以排毒，而且就一整根哈。这书里推荐的方法，它原因呢是因为韭菜的这种纤维素含量比较高，大家可以试一下。说实话我都有兴趣，好想尝试一下。这是第二个关于韭菜的这个知识。那第三个呢，就是刚才我也说了哈，就尤其韭菜它是叫春天菜，最适合这个节气吃。有一句俗语说叫韭菜哈，是春时则香，夏时则臭。就是它非常适合春天，然后对于肝气的生发来讲是非常好的一味蔬菜哈，所以也跟就是能听到这个录音的那个朋友，其实都可以去试一下，就是而且是这个季节的韭菜是最好的。那吃的原则哈，给大家说一下，韭菜最好是熟吃，因为热着吃，与其他的这种米饭呐、肉类啊或者山药啊等等一起吃，这是要注意的一点就可以了。那另外关于韭菜来讲，其实韭菜不光是那个，还有韭菜花、韭菜根、韭菜种子。那我们比较常见的应该是韭菜花吧。韭菜花它其实也是可以宣肺气、开胃、解油腻的，但是因为不常见，我们就不多说了哈。多说说，这是关于第三个推荐的这个蔬菜韭菜。我建议大家现在，尤其是自己测体质有阳虚或者是阳虚症状的，这个季节可以多吃点韭菜。这是第三个。那第四个推荐的这个对于阳虚体质的人来讲的蔬菜呢，是大家应该是比较熟悉的哈，生姜，这个应该是不陌生的哈。生姜跟酒其实它都有这种驱寒的功效，那但是酒呢，它是作用于里，就是把内部的血液向外循环。那这样的话，像心火旺的人是不能经常喝酒的。我们也知道很多人就是喝酒以后会引发这个脑梗的呀、心梗的呀，这样的人一定是心火很旺的。 但是浆呢，它是作用于表面，它把体表的毛细血管打开的哈，加速我们的体内体表的这种血液循环。所以浆除了这个，还可以温中啊，健脾呀、祛湿，这是非常好的，也是一个那个又。比如说大家应该这个是很清楚的哈，就是感冒初期，尤其是受寒感冒以后初期，很多人就会说，哎，我弄一碗姜糖水喝，喝完以后一出汗马上就好。其实这就是帮助我们驱除体内的这个寒气，非常有效。那在这个季节哈，就是春季夏季，要春夏养阳嘛，春夏季的时候哈，其实我们吃点生姜是非常好的，它可以助于我们阳气的生发，而且可以排除体内的这个一些湿气哈。所以对于生姜来讲，我觉得应该不需要去说那么多，大家应该非常清楚了。你看，就是因为加我这个公众号的应该有很多是那个晴儿的这个一粉丝哈。那大家他晴儿的姜茶，其实他开始做的时候，我觉得他都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好的效果。那其实他姜茶里，就是姜茶里面主要是生姜，这个生姜其实主要对于尤其很多女孩子哈，女孩子讲十个女孩子，你说八个可能有点夸张，但是说有六个都有阳虚或者阳虚症状的，一点都不夸张。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喝姜茶会有效果的一个原因。很多人喝了以后说，哎，我都也不痛经了，而且面色还好看了等等哈，这些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好，这是推荐的这个第四个蔬菜。第五个蔬菜呢，推荐的是黄豆芽。黄豆芽大家应该更不陌生了。黄豆芽它这里为什么会推荐呢？因为黄豆芽虽然它是这个性平的，但是它有一点点偏寒。为什么还在阳虚这里面推荐呢？是因为黄豆芽它其实可以补充这个维生素，因为很多营养专家会认为说维生素 C 缺乏呀，会是整个人的这种减少斗志，叫生机不足嘛。所以黄豆芽它是补充 VC 是非常好的，而且它很非常好吸收，它不像黄豆，黄豆大家知道它是植物蛋白之王嘛，但是黄豆不容易吸收，吃多了容易腹胀，黄豆芽就没有这个问题。这是我们知道，而且黄豆芽也适合这个季节春季来吃。其实真的是巧合哈，我都没有想到正好在这个时候分享这本书，哎，也正好适合大家去是马上可以拿来去用。你像我们这个里面书中还说到哈，说其实像黄豆芽、豆腐、面筋跟面酱是叫中国食品的四大发明哈，国外好像都没有这样的这个东西。原来这是我们分享的第五个黄豆芽这个蔬菜。第六个呢，我们叫以辣椒为代表的这个椒类，比如辣椒，另外还有花椒啊等等。这个呢，我也是我们经常会吃的。那这里大家因为不陌生，我只提觉得大家要注意的吧。像辣椒我们知道它可以散寒祛湿，尤其是像我们南方很多这种四川也好，贵州也好，包括江西在内，它是多湿多冷的地方，多吃辣椒可以排毒祛湿。那像北方来讲哈，因为北方现在我们知道我们的饮食其实本身都已经偏肥甘厚腻的，那也就是容易滋生我们体内这种产生湿热，这个时候你如果再多吃辣椒的话，其实非常容易会出现皮肤病，而且比如说出现脸上青脸的，就比如说脸上长痘了，这是脸上长痘的人多体内会有湿热，会有湿热哈，这是要注意的。但是它是不是就是湿热体质呢？不见得，有可能它是阳虚。所以就为什么，这也说明很多人会因为觉得脸上长痘的，我就会去吃各种这种清热解毒的呀，寒凉的这些药啊，尤其中药也好，西药也好，或者其他的这种食物也好，反而会越吃越严重。这也是昨天我们分享说阳虚导致的这个原因里面的一个因素，就是我们吃太多寒凉的这个。那这个呢，辣椒是可以，辣椒也好，胡椒也好，这些可以吃，但是一定要注意要适量， 适量哈。就如果是你排除这些以外，我特别爱吃辣椒，我一吃辣椒还容易上火。我刚才说辣椒像阴虚的人也是要少吃的，容易上火的人一定要少吃。那怎么办？多喝水，或者多喝蜂蜜水。为什么哈？就是多喝水它一是可以乳润这个肠道，再就降低这个对肠道的刺激。第二，它还可以帮助发汗，排一下湿气，会好一些。你如就是比如说，哪怕我们日常生活中，如果你是，哎，我特别喜欢吃火锅，那我一个月吃了1次2次，其实也没有好大问题。但是容易，你如果容易出现这种上火的症状的时候，那就要多喝一些水，尤其多喝一些蜂蜜水是很好的。这是第6个，那最后一个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蔬菜，书上推荐的哈，是我们应该也很熟悉的茼蒿。茼蒿呢，就是北京人叫蒿子杆儿哈。茼蒿呢，它是生命力非常顽强的，我们叫安心菜。茼蒿它的主要作用对于阳虚人来讲哈，它是可以注入旺盛的这个生命力的。茼蒿主要作用，这里除了书上说的养脾胃啊、开胃健脾呀、清热补血呀，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它可以消痰化痰。茼蒿的化痰作用哈。蔬菜里面除了萝卜、白萝卜跟青萝卜以外，那就数着茼蒿了。换句话说，如果是你经常感觉到自己，哎，那个有痰，喉咙里有痰，或者是这个感冒以后，感冒胃清的时候有痰，那你其实是除了可以吃点白萝卜，也可以吃点茼蒿。尤其是白萝卜打汁哈，对止咳、对化痰的功效是非常好的。好，这是我们书中推荐的这个7种蔬菜哈，有大家非常熟悉的韭菜呀、生姜啊、黄豆芽呀、南瓜呀，也有相对来说不是很熟悉的刀豆啊，当然还有茼蒿哈，当然这些呢，那肯定会有人问说，哎，那除了这些以外的，那我自己是阳虚或者阳虚这种有阳虚的症状，我应该怎么调理饮食？那书里也给到了一个大家对于阳虚体质人的一个择菜的一个总的标准或者总的这个原则。那在我们这篇文章的最后哈，大家可以参照一下，就是有针对性的，就是选择自己的这个饮食，选择自己的饮食哈。这是我们今天把阳虚的整个一个我们常吃的这个蔬菜，然后给大家做一个分享。那这是整个第一个，后面的8种体质哈，也会以这样的形式，分2次，我们慢慢的把它分享完。大家也不要着急，因为分享完整个以后呢，其实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体质来有指导性的指导咱们的餐桌，说，哎，我可以多吃一点什么，少吃一点什么，能达到这个目的就足够了。那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哈，也可以随时跟我留言，我会在周末的时候统一的，做解答，因为我争取是平时一周能分享到，4到5次，然后周末的话有时间我就会，作答一下大家问到的常见的问题，然后休息一下。好，今天的这个分享就到这里，谢谢。